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该撒逼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翁做犹太巡抚，西利做加利利和风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离地方分封的王，吕撒列做雅比地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以色列的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修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来一节节看。第一节说，然后在这个凯撒提比流啊统管的第十五年，说本丢比拉多成为犹太地的总督啊，成为犹太地的总督。我们来看这几个人哈，这个提比流啊，凯撒提比流啊，提比流就是希腊神话里边一个叫偶像啊，一个偶像的名字啊，一个偶像的名字。本丢比拉多哈，比拉多的名字是以矛枪为武器啊，以矛枪为武器。我们看到呢，对比这个路加福音二章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哈，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是凯撒亚古斯都，然后那个叙利亚这个巡抚是居里纽啊。到了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换成了提比流和本丢比拉多啊。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日子，就是耶稣要显在众人面前的日子呢，当时那个时代呢，最大的这个君王，罗马的君王和统管犹太地的官员呢，都已经被上帝换掉了啊。我要注意哈，被上帝换掉了。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凯撒呢，肯定他是不敬畏上帝的，这个我们知道。然后这个比拉多哈，看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比拉多呢，这个人是非常残暴的，并且呢，在历史上他并不尊重啊犹太人的信仰，啊，他经常呢对犹太人非常的残暴啊，然后用武力镇压，嗯，而且呢，他也经常把偶像呢放到犹太人当中啊。很多时候呢，是在这个犹太人的抗议之下，他才取消了这些事情。也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一个掌权者。我们知道啊，不敬畏上帝的一个掌权者。我们也知道他跟耶稣的关系啊。最终呢，比拉多在犹太人的这个利用之下呢，在他的威胁之下，比拉多呢钉死了耶稣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路加福音第三章啊开头的时候提到了，在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时代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哈说，并且呢，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王啊，他的兄弟腓力啊，就是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啊，这个管理这个腓力也做啊这个地区的分封王。然后吕撒涅做亚比利尼的分封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桌面，对，放大一下。我看这个是加利利省哈，加利利省和这个特拉可尼挨着，看到没有？这里，这是加利啊，加利，这边是一个西律，这边是一个西律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呢提到这个分封王啊，有当时那个时代最高的掌权者啊，凯撒，然后呢还有凯撒的总督，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有分封王啊，分封王，西律哈，西律就是英雄的意思啊，英雄的意思。西律这个称号呢，应该相当于啊法老啊，或是这个古时候的王的一个称呼啊，王的一个称呼。西律呢是以东人的后代，是以东人的后代。 我们看哈，在路加福音当中哈，重点记载的就是这个，我上一讲这个做加利利分封王的这个希律啊。我们看哈，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二十节还提到这个分封王的希律，就是娶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这个希律啊。在路加福音当中哈，记载呢这个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跟施洗约翰以及跟耶稣之间啊，他发生的事情啊，这是路加福音当中非常重点的，就是这个加利利的分封王啊，加利利的分封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呢七到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处死了约翰，并且呢他将耶稣看成是什么，约翰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啊第六节到第九节当中呢，比拉多呢为了讨好希律，就把耶稣啊送到这个希律这里，送到这个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这里，让希律去审判耶稣啊。然后呢这个希律呢见到耶稣呢非常欢喜啊，他想让耶稣行神迹，耶稣对他是一言不发啊。这个希律呢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记载的比较多啊。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兄弟腓力统治的地区呢是伊土利亚和特拉可尼，这是希罗底原本的丈夫啊，希罗底原本的丈夫。我们看这个地图哈，这个加利跟这个特拉可尼他挨得非常近啊，挨得非常近。然后呢这个腓力的这个妻子呢就看上了这个希律啊，这个加利的希律，然后呢就跟着他跑了啊，跟着他跑了，他两个挨得非常近啊，中间隔着人。我们来看啊，第二点。然后这个时候呢，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哈，这是当时那个时代呢犹太教最权力最大的啊两个人啊，亚纳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哈拿尼亚啊，哈拿尼亚，该亚法啊，该亚法的意思就是非常合宜得体的意思啊。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啊，亚纳呢被废除了大祭司的职分，但是我们看哈，实际上在犹太教当中呢，他仍然掌握实权啊。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最后策划了抓捕杀害耶稣啊。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五十三节呢，提到了该亚法啊，该亚法起义啊，杀害耶稣。然后呢，约翰福音十八章提到亚纳是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啊，实际的掌权者呢，就是这个亚纳啊，就是这个亚纳。我们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呢，这个大祭司亚纳啊，还有他的家族呢，禁止使徒传道啊，逼迫初代教会啊，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然后呢，面对这个神迹呢，无话可驳的时候呢，但是还是威胁啊，还是威胁。所以说这里呢，提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时局啊，提到当时那个时代政治时局，然后后面提到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一个信仰的环境。以色列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信仰状态当中，以色列人的信仰受什么人影响，很简单，是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就是亚纳和该亚法的这个祭司家族啊，在操控着这个犹太教。而且呢我们看到上到凯撒，下到这个各地的分封王啊，然后统治者，你无论看这个路加福音还是看这个使徒行传啊，你会发现那个时代这些掌权者他都不敬畏上帝，或者说他都不欢迎神的儿子耶稣啊。以及那个时代呢，在犹太人当中掌权的这个亚纳家族，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些人他对福音没有任何帮助，他们最后要做的就是兴起来掌权之后呢，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升天之后，就是逼迫神的教会，包括希律也是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呢，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呢， 然后呢，圣灵感动，初代教会啊，初代教会呢就知道啊，那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我们一起来念。
让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至高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所和你旨意所定的事。
所以说，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头提的这些掌权者，还有这些在宗教里边掌权的这些人哈，这些家族，其实呢，这些人他并不敬畏上帝，但是上帝为什么把他兴起来呢？是为了预备攻打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上帝借着他儿子钉十字架所做成的救恩。所以耶稣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要被兴起来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约翰呢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做耶稣的先锋啊。这些人的恶最终成就了上帝啊，上帝的义啊，成就了他儿子，上帝的儿子呢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说那时候神的话临到啊，约翰啊，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然后呢他在旷野里面啊，我们看到哈，掌权者预备好了，祭司家族也掌权，然后神的工作在哪？神的工作在旷野，是不是？神的工作呢不在王宫，不在那些有权位的人，也不在像亚纳和哥亚法这样的有名望的啊宗教掌权者手中，神的工作在旷野，神的工作在旷野，神的工作呢在旷野被预备好了，是约翰要起来传道，为耶稣基督做先锋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提到施洗约翰，提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母亲都是义人，是极其敬畏上帝的，并且明白真理啊，被圣灵充满，明白真理。施洗约翰是通过这样的父母被预备出来的，然后他按照拿西尔人的这个条例住在旷野，不沾染任何的酒，不沾染情欲啊，不沾染世俗。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对比，凯撒和他的巡抚还有他的分封王是什么？属世界的，掌控犹太教的这个亚纳和该亚法他们的家族也是属世界的，准确的说是属魔鬼。然后真正有恩赐的呢就是施洗约翰。这里有个对比，一个是穿着什么细麻衣服住在皇宫里，另外一个是住在旷野啊。上帝的灵在哪里？在旷野，在旷野约翰身上。然后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呢，你就知道约翰是在怎样一个家族，在怎样一种环境里成长起来啊。清酒浓酒都不喝啊，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有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预言，以及他在旷野长大，他渐渐成长的，他的属灵渐渐强健，然后住在旷野，只等到他在以色列面前开始传道的日子，啊，上帝用很长的时间预备了这个约翰，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你要明白，这个约翰，他作为耶稣的先锋，他的工作非常重要。他虽然他侍奉的时间很短，你要知道他真的在以色列面前侍奉的时间其实不长，很快他就被抓捕然后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工作却非常重要，他的工作就是预备工作啊。接下来会讲他怎么预备啊，怎么预备他这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第三点，然后他去到每一个约旦河的附近的地区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什么呢？为了罪恶得赦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们看到这个约旦河哈，从这头啊，死海这头，这南头，然后往北到加利海，整个这个约旦河，约翰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岸的附近，因为这里有水，他就在这里，在这，他的施工就是这一条线，在这附近给人施洗，宣讲悔改的洗礼。啊，宣讲悔改的洗礼，目的是什么？为了罪得赦免。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约翰洗礼的本质是什么？约翰洗礼的本质就是赦罪。在耶稣来之前，在耶稣显在以色列人之前，约翰的洗礼，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作为先锋的约翰呢，引领以色列人在认识基督之前要做什么？你听好哈，你在认识耶稣之前，你需要怎样预备自己？接下来就是承认罪恶，离开罪恶，预备接受救恩，预备接受什么？圣灵。每一个信耶稣的都是如此，啊，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呢，就讲过约翰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或者说耶稣的洗礼之间的关系，啊，那时候呢，有门徒啊，保罗说你们受什么洗呢？他说约翰的洗。保罗说什么？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然后要信他，在他以后来的是耶稣。那人受过约翰的洗，那人已经认罪悔改。然后要什么？要领受圣灵，在领受圣灵之后就能够怎么明白真理，然后说方言说预言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四福音哈，尤其是这个路加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之间，他反复在讲这个约翰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之间的关系啊，之间的关系。第四节，正如被记载在先知以赛亚啊，以赛亚说上的话啊，在以赛亚说的四十章的三到五节啊，三到五节，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你们要预备主的道路，你们要施，你们要啊，原文是你们要施行他正直的道路，原文是施行哈。你看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预备耶和华道路，主的道路是谁的道路？耶和华的道路，施行他的道路啊，修平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啊。在这里呢，主的道路以及什么正直的道路啊，主的道路就是正直的道路。说每一个山谷将被填满，山谷啊。”高山和山丘将被降低，弯曲的将成为正直，不平的将成为平坦的道路，是吧？四十章第四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成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啊，主的道路就是耶和华道路，耶和华道路就是正直的道路，正直平坦且不弯曲，就是我们要履行的，啊。说并且每一个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一个人他如何能够预备自己接受神的救恩并且能够信得长久，他首先要从弯弯曲曲高高低不平变成平坦，变成正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见到救恩你也无法信得长久，你也没法在教会当中持续的侍奉，而且你最终你不能坚持到底。所以说从旧约的时候呢，就预言每一个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啊，在以下书四十章第五节，每一个有血气的都要看到神的救恩。但是呢，在预备见主的时候，在预备进入教会，在预备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这高低不平的，你的诡诈弯曲的要变为正直，要变为正直。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三章的七到十四节。
约翰对那出来要施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现在的愤怒呢？你们要接着过去来，有悔改的心先生，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没有神的子孙。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回答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啊，才能当知足。’
好，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到十四节。”他向那出来要被他施洗的群众说：“啊，这人啊，怀着热诚要施洗。”然后约翰怎么对他们呀？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从将来的愤怒逃脱呢？什么叫毒蛇的种类？就是魔鬼的儿子，就是伊甸园当中啊，那唯有蛇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那个蛇的后裔，啊。你要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神的脚，他的脚跟。毒蛇的种类呢，就是魔鬼之子，就是撒旦之子，在启示录十二章说的很清楚，古蛇、魔鬼、撒旦，啊，启示录二十章古蛇、魔鬼、撒旦，啊， 就是后边说的不能悔改且不能结果子的人啊，不能悔改且不能结果子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说过，不能遵行主的道，光满足自己的私欲，说谎之人就是毒蛇的种子啊，不出于神。我们需要注意哈，其他福音书记载约翰将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称为什么毒蛇的种人，但在路加福音却强调约翰不光说那些人，约翰甚至将这些来受洗的普通的以色列人称为什么毒蛇的种类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想找约翰施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将来脱离硫磺火湖啊。圣经说的很清楚，也就意味着所有不按着律法、不按着先知和使徒的教训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并且削平自己的弯曲的人，同样会被神视为什么毒蛇的种类，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嘛，那恶仆和酒醉的人吃喝动手打啊主的仆人，在想不到的日子主的这个仆人的主来了，重重的治他，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同罪，在这里就咽喉切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面对这些啊非常热切非常要来施洗时，就我真的是想要进天国，然后约翰却说他们什么毒蛇的种类，魔鬼之子，受洗没有任何益处啊，如果不照着接下来的话去做。第八节约翰说，所以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匹配的果子，不要再开始在自己心里说我有祖宗亚伯拉罕，我告诉你，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子孙给亚伯拉罕。约翰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必须摒弃那些错误的教义，那些虚假的并不存在的不符合圣经的教义，就是不用认罪悔改，不用从弯曲变成正直就能得救。古代有犹太拉比的教义，就是亚伯拉罕他在地狱的门口拦阻一切犹太人下地狱，仅有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不对？还有啊啊，是什么什么不重要啊，你这个社会公益才重要，那什么事情才重要，行出来活着才重要，这些虚假的教义从古时候起就有。但是约翰说神能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注意这话什么意思？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法利赛人让耶稣的门徒闭嘴，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是让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约翰的意思是你们不悔改，神就让他们没有生命的石头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不悔改，上帝就让外邦人得救，对吧？今天教会里的人不悔改，那么上帝就让教会外邦人得救进来。所以在神在上帝手里永远不缺人，你要明白哈，今天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你真的悔改，你真的长久凭着正直心侍奉，那么你就不会被换掉。但如果你觉得没人能取代你，那么上帝就会让石头取代你。记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高贵的不可取代的啊，没有。所以说这种事情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我们也见过那些在先前起来的啊，在先的很多人堕落到后面去，我们也见过有很多人那些牧师和基督徒起来侍奉最后就成了畜类，被上帝抛弃了，我们这些年真的见过。所以说我们要警醒啊，不要有犹太人这种心态，反而是谦卑下来成为正直，不断的反省自己，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除掉里面那些弯曲，才能长久被主使用，才能在救恩的这个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啊。第九节说，甚至现在斧头已经放到树根上来，如此来说每一个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切断并且丢到河里。约翰说审判已经很近了，其实审判离我们不远，如果你是义人是敬畏上帝，你一直在 做该做的事情，那么审判不会临到你。但是如果你变得不那么正直，并且你不结好果子，那么这个审判这个斧头离你就不远啊。若不认悔改结出果子，就会被从神的国剪除，并且丢入硫磺火火火丢进火里吗？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就这样骂过犹太人，看果子知道树啊，好树岂能结坏果子呢？坏树岂能结好果子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不能结果子是因为有私欲，有私欲就导致弯曲和说谎。你要留意什么叫不结好果子啊。第十节，然后众人一直问他说，这样我们该做什么呢？看来这些人想得救，是吧？这些人也没有说一味的反驳或者说一味的抵挡他，反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这些人也接受了，然后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在这里呢，你要知道约翰说结出果子，那么结出果子其实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神学，不是一种理念，这个结果呢是一个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能看见的事情。在今天我们知道什么叫结出果子，因为今天很多人讲这个果子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假牧师假基督徒啊，他讲行出来活出来，对不对？有的人呢把这个结果的啊引申到社会公益，有很多骗子通过这个结果的行出来活出来来制造虚假的教义，奴役基督徒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和情怀。今天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结出果子啊。第十一节，他回答他们说，那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要照样去做。首先哈，约翰在这里他教导的对象，或者说他这句话应用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是教内人士啊。这些关于分衣服分食物，他首先是在弟兄中间，这是教内的事情，而不是教外的事情，也不是所谓的社会公益或社会慈善。你要明白啊，这里说的衣服分享也好，食物分享也好，它是在今天来说是在教会里面啊，是在教会里面。律法当中最大的两条，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什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对不对？这是你进入永生你必须通过的这道路啊。约翰一书说的很清楚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彼此相爱，一起念。
凡世上的财物看见
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相爱不要存在怜悯的心上，反而在谦卑的尝试上。
对，便约翰一书呢把这个爱弟兄他说的非常重，他花了大的篇幅，并且用这个圣经来审查自己，你是否在这上面有亏欠啊。对弟兄姊妹，尤其对做全职侍奉的啊，如果你甘心帮助奉献，那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没亏欠。如果你不帮助啊，你黑心或者甚至厚颜无耻说你做不来不甘心，那么你就不出于神嘛，那你也不能得救，这个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说人问约翰，那我们该做什么时候，他首先把这条当成第一条，是不是当第一条？然后罗马书十二章也说，圣徒要缺乏要帮补啊，靠一辈的款待。在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的很清楚，一起来念。
我的弟兄们，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任何东西，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您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好，穿得饱。”却不给他们真理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就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对，这个爱弟兄这个事情啊，它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出来的。他实实在在的是拿出物品和钱财来做奉献，而不是用嘴，这个是信心的一步，对不对？今天其实很少我见那些基督徒，当然有贫困的，但是很少有吃不上饭的。但在这个时代呢，确实传道他需要实际实上的工作啊。在这个时代呢，更多的陷入缺乏的是传道的人啊。 所以说在这里你看，首先提到爱弟兄啊，然后十二节，并且啊说甚至呢有税吏要来受洗，对他说老师我们该做什么呢？税吏也想得救啊，当时的犹太教说税吏不能得救，可是税吏也看到希望，税吏说俺也想得救啊，所以说问俺能做点什么呢？然后约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有任何超出命令给你们命令的这种收取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耶稣说啊，耶稣为什么说税吏和娼妓比文士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呢？因为税吏和妓女也可以得救啊，税吏意味着勒索敲诈是吧，妓女是什么？淫乱，对吧？这两种人得救怎么得救呢？悔改，对不对？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你要注意一点，福音书记载约翰宣讲的洗礼，它不光是一盆水洗下去，更重要的是这个赦罪的洗礼，它之后你必须要做的就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罪，是不是？每个人他身处的环境当中，他最容易陷入的罪恶以及他一直从事的罪恶，那税吏不就是勒索人嘛，对不对啊？多收嘛。那妓女是什么？奸淫，对吧？士兵是什么？强暴。以此类推，今天你每一个人，你是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你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什么罪恶离你最近？你好好想一想，你所陷到的罪恶里边最多的是什么，对吧？每一个人必须从他所从事的所深陷的这个罪恶当中去脱离出来，对吧？耶稣也说了，这个约翰尊者议论在这里，税吏和娼妓信他，怎么叫信他？信他就是从罪恶里脱离啊，不是说一个税吏说我信耶稣，我信约翰的话，然后我继续多收，我是妓女，然后我继续卖淫，对吧？耶稣怎么说啊？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更厉害。也就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定罪的前提是什么？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你见没见过有那不悔改的，对吧？有那黑帮基督徒啊，我听说过啊。然后你说你应该悔改啊？那么我怎么着？我就有名气基督徒，我为什么不能有黑帮基督徒呢？我还要做黑帮老大，对吧？还有那做娼妓的、做妓女的也信耶稣，还有那拍色情电影的也有啊。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还干这个？他说我觉得上帝爱我，能接纳我这一切，我的罪恶都赦免了，你不脱离罪恶吗？对不对啊？耶稣说的很清楚，结出果子首先意味着你要爱弟兄，你有奉献的这种心志，然后是什么？你必须脱离自己的罪恶，这都是结果子的它的范畴，你要明白哈，结出悔改的果子嘛，爱上帝爱弟兄，然后什么？必须脱离罪恶。那个摩达的玛利亚，他不脱离罪恶他能得救吗？他不可能的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罪恶四福音讲得很清楚，假冒伪善、奸淫、勒索。税吏和妓女的罪恶是什么？勒索、奸淫。每一个人他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也有跟他相关的影响他那种罪恶，你要从你自己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否则你无法得救啊。该多前书说的很清楚，信了耶稣还行淫、还贪婪、还拜偶像、还辱骂、醉酒、勒索，这种人都不可以和他相交，因为偷盗、贪婪、醉酒、辱骂、勒索、淫乱的，这没法进神的国啊。果子是什么？爱神爱弟兄，有奉献的心，然后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彻底脱离罪恶啊。十四节，然后有服兵役的，就是士兵，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向他们说，不要恐吓勒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暴力摇晃勒索人啊，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通过诬告然后诬告来勒索啊，要满足你们的公家。我们看到福音并不 排斥世界上各国各行各业的人，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你各行各业你确实容易陷入一些罪恶。今天这些服兵役的包括警察什么的，可不可以信耶稣啊？可以呀、啊、但是你不要做这些事情，是吧？勒索，通过权力敲诈。为什么干这些事情啊？因为想多讹点钱嘛，对不对？这里呢提到兵丁啊，兵丁啊，你看这里提到人哈，以色列众人，对不对？还有税吏啊，还有兵丁。提到这三种人呢，其实它具有代表性意义，因为在这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人要通过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职业去养家糊口。无论以色列人还是今天基督徒，你无可避免在这个世界上去上班也好，你去从事各行各业，但是你要谨慎一件事情，在你所处的行业当中，你如何去行才能不被定罪，才不至于失去天国和永生。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有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对吧？而且呢，不要醉心于追逐名利，这会让你陷入违背律法，陷入罪恶。无论是奸淫、勒索、偷盗，它背后的根本是什么？贪嘛，对吧？为什么跟人行淫呢？为什么通过跟人行淫呢？为了好处啊。为什么勒索呢？为了好处。为什么偷盗呢？为了好处啊。有一说就当知足，要回避那些离自己很近且容易把自己牵扯进去的罪恶啊。另外一个你要明白，这里约翰是针对外邦人宣讲洗礼，还是针对以色列人，对教内的人？约翰所责备的，无论是税吏、妓女还是兵丁，他都是以色列人。今天来说呢，就是宣讲教内的公义，而不是社会公义。啊，警惕教内的人作恶，警惕以色列人，禁止基督徒去作恶，而不是让你去关注与神国与救恩无关的那些外邦人的罪恶，对不对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的很清楚，审判外邦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审判教内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争论也好，我们所有的讨论也好，都围着教内的罪恶去讨论。我们所要搞明白的是我们教会里边的问题，搞明白我们之间谁有问题，谁有罪，谁应该悔改。我们争论的永远是这些，啊，而且是让你承认你自己的罪恶，而不是让去认别人的罪恶。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哈。今天有的人哈啊，我代表华人认罪，对不对？啊，我代表中国人向美国人认罪，向加拿大人认罪，向这人认罪，向那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哈，他真的是很搞笑。你不需要代表别人，你不需要代表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你代表你的家，你代表你自己，向上帝认罪。你那些淫乱、直销、偶像、黑心，啊，不都该认吗？你教内的罪恶已经是滔天了，你还管人家别人的事情？实际上，弟兄姊妹，教内的罪恶远他的可咒诅程度远大于外邦人，对吧？跟多前书六章啊，保罗说的很清楚啊。当时那个时代就有什么，就教内互相欺压的，在今天也有啊，是吧？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不都是在教内发生的吗？这些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以上约翰讲这么多，他就在解释什么叫结出果子，就在回答众人我们当怎样做，对吧？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脱离罪恶，脱离回避你那个身份，你那个职业容易陷进他的罪恶，然后怎么样切实的爱弟兄，去奉献，做一个正直的人，在主里面除掉一切的弯曲和诡诈，做一个正直的人，结出果子来啊，否则没法逃避将来的审判。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百姓指着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是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来，我就是比他更鞋带也不配。他要用水和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来进他的场，把麦子输在仓里，把他用不尽的
火烧尽了。约翰一个人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吩咐他们的儿女，因他注意
这些希罗底
的
缘
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
是
把约翰设在
监
里。
众百
姓
都
受了
洗，耶稣也受了
洗，
正
祷告
的
时候，
天
就
开
了，
圣
灵降临
在
他
身
上，
形状仿佛
鸽
子，又有声音从
天
上来
说：“
这是
我的爱子，
我
喜悦你。”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十五节，然后百姓期待着，且所有人在心里猜想，关于这个约翰，或许他是基督。约翰回答所有人说：“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是不配解开他鞋带，他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对于以色列人的猜想，约翰直接说他没法跟耶稣相提并论，甚至在地位上解鞋带都不配啊！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我们在主面前，无论主给我们多大的恩赐，给我们多大的工作，你要注意，你永远没法跟耶稣相比。我们每一个人不配解开耶稣的鞋带，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侍奉，这是他给我们恩典啊！无论你做奉献、做传道、做教会任何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去骄傲，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啊。使约翰呢教导以色列人认罪悔改，耶稣将让以色列人见到天国的全能，他会用圣灵的大能行出很多的神迹，这就是约翰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你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你要知道约翰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之间的关系。约翰的洗礼是关乎认罪脱离罪恶，而耶稣的洗礼、圣灵的洗礼是领受圣灵的恩赐，明白真理，讲述方言，讲述预言，释放教会啊。你要知道两者的关系啊。十七节，并且簸箕在他手里，他要扬净他的场，这个扬净就是彻底清洁啊，在律法节点彻底清洁，收麦子在仓里，用不灭的火把糠烧尽，麦子就是得救的啊，收在仓里，归入神的家，归永生。糠就是什么属魔鬼的，作恶的，不悔改的，不结果子的。糠的结局就是地狱，就是硫磺火湖。啊，十八节，而你看十七节哈，约翰讲道非常简洁，要么就得救，要么就下地狱，是吧？认罪悔改就得救，不认罪悔改就是下地狱。约翰讲道从来没有什么模棱两可，啊，十八节。然后约翰又有许多别的话劝勉，向百姓宣扬了那好消息。约翰讲什么别的话？你要注意，开始讲的前面讲的这些是总纲，是大体，是要点。后边你看十九节哈，只是吩咐王西律，因他兄弟这期西罗底的缘故，并他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开头讲总纲，后面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人啊，让他针对自己的罪恶去悔改，对吧？你看约翰，他实际上他有圣灵的恩赐，他针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要求，对吧？对普通的众人有要求，对看见吗？对税吏有要求，对兵丁有要求，对吧？对西律也有要求，啊！今天我们劝人啊，除了讲这些总纲之外，针对每个人的罪恶，圣灵会光照我们教会里面哪个人，他所陷入的这种状态是什么？他需要悔改的罪恶是什么？这里就是许多别的话，就是。针对每一个人，啊，你可能没有这个罪恶，但是你的其他有，对不对？这是针对众，这就是教会牧养人嘛。然后我们来看哈，说十九节，只是分封王西律，因他兄弟之妻西罗底，受了这个约翰的谴责，并一切西律所行的恶事，在这里提到啊。西律本来就做了很多恶，然后他恶里边还有个大头，啊，西律的一切罪恶当中最大的罪恶是什么？听好，我们能想象，一个分封王又有权力又有地位，他 他的罪，他这些罪恶，普遍的罪恶，跟今天那些外邦掌权者的罪恶其实大差不差。你要知道，外邦的掌权者很多时候不公义嘛，对吧？做很多罪恶，但是最大的罪恶是什么？与兄弟之妻行淫，他牵扯入了别人的婚姻，他玷污了婚姻，然后他污秽了床榻。利未记十八章告诉我们，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兄弟的下体。耶稣说，田地废去，叫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离婚再嫁娶，在上帝眼中是极大的罪恶，直到田地废去都不能洗白，对不对？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念一下。
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
们，
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
妻子不可离开
丈
夫，若
是
离
开
了，不可再
嫁，
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丈夫
也
不
可
离
妻
子。
所以说，这个希律的这个罪恶，尤其他最大的被点名这个罪恶，在今天非常有代表性。离婚应该复婚，不能复婚的不可以再嫁娶，这是主神不可改变的命令。你要注意哈。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告诉我们，人一旦进入婚姻，就是神所配合的，就成为一体，且不可分开。当一方还活着的时候，即使离婚，婚约在主那里仍然有效，除非一方去世，才可重新再嫁去。啊，对不对？罗马书第七章说的很清楚，活着的时候律法是约束人的，丈夫死了，妻子才能再嫁。啊。所有藐视婚姻的、污秽床榻的、苟合行淫的，神绝不放过。一起来念：
婚姻
人
人
当
遵
重，
床
也不可
污秽，
因为苟合
行
淫
的
人，
神
必
要
审
判。
以上所引的经文是圣经对婚姻、对关于奸淫的事情、对关于离婚再嫁娶的事情永不更改的命令。我想问一下，这个希律作为一个掌权者，我说过他有很多罪恶被使徒约翰责备。你很容易想象他那些很多的罪恶跟今天那些外邦掌权者罪恶基本相似。你有了权利，你能做出什么来，对不对？但是上帝最憎恶的什么，就是离婚这件事，离婚再嫁娶，娶别人老婆这件事，对不对？那你不就第三者插足吗？我怎么听今天有人说基督教不应该盯着别人的裤裆在离婚的事情看，应该关注于社会公益。我问你，在上帝眼中，这个希律他当然有在社会上不公益这种行为，但是他被上帝点名的是他什么罪呢？他关于婚姻、关于淫乱的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什么罪在上帝眼中大，所有的罪都是罪，但是关于婚姻的、关于污秽床榻的、关于淫乱的罪、关于离婚再嫁娶的罪是重中之重。啊，第二节说这个希律啊，他的罪恶不断增加，为什么呢？他把约翰关监里了，他所有的罪恶最终都没有得到赦免，而又加了点罪恶。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希律是一个什么人？希律他是完全不信的外邦掌权者，不是希律家族能上位，是因为他是之前犹太人家那个马加比王朝的女婿啊。你要知道希律他是信先知且相信摩西律法的人。很多以色列人跟很多以色列人一样，希律也知道约翰是先知，他也想得救。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马可福音第六章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了且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他也在挣扎，他也想得救，你知道吗？他不是不相信没有神，他不是认为上帝不存在的人，他是相信的。但是最终他没离开罪恶，他没结束跟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尤其是他不肯离开罪恶，他成为弟兄，成为信神的人，却离婚再嫁娶，破坏婚姻，污秽床榻。 并且他有权有势有影响力。你能想今天教内人士洗礼在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洗礼是他们讲的外邦掌权者吗？不是的，天天洗礼王洗礼王，他是那个洗礼王吗？他今天在搞政治的这基督徒，他们口中的洗礼王，他信耶稣吗？他信神吗？今天哈，这个洗礼啊，就是在基督教里边什么那些被他们选上去的那些政客说啊，我信耶稣，我信上帝，对吧？然后选上去，还有什么所谓的基督徒明星，对吧？这些人呀，有名望啊，你看他的信仰稀烂，你看他的婚姻，他的家庭离婚啊，离好几次了，对吧？那基督徒明星啊，天天在给耶稣做见证，三婚，离婚离好几次了。男的女的都有哈，然后我这基督徒一看到这样的基督徒明星啊，舔上去了，哎呀，然后离一次婚，又结婚了啊，在教会又找了个基督徒，然后还发在社交媒体上发，啊什么什么啊，既成为一体啊就不可分开，嗯，你都和好多人成为一体了，你不羞愧吗？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碰到这种洗礼的人，今天有啊，我感觉这样的今天洗礼这样的人到这个基督教圈里不会有任何人敢责备他，他们敢骂那些外邦的掌权者，他也不会骂他这弟兄啊，你怎么光脱人裤裆呢？这你光逮着离婚的事没完没了呢，对不对？约翰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要求，要求他们脱离罪恶，去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问我当做什么？洗礼也肯定问啊，我当做什么了？约翰一看，你有很多罪恶需要悔改，尤其是你这个插足别人家庭这个事，必须悔改。然后约翰讲完了之后，约翰把得救要做的事告诉他，然后约翰就进监狱了。啊，洗礼想要得救，约翰很诚实啊，告诉你，这个给有夫有这个有夫之妇行淫，破坏婚姻的罪恶，赶快脱离吧。然后恼羞成怒，关进监狱。这最终是罪上加罪啊！你不在这罪恶中悔改，反倒逼迫教会攻击这传真道的仆人，你罪上加罪啊！最终无可救药。最后希律怎么样？顺从希罗底，把约翰杀了。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你罪恶是什么，你故意不顺从，希律的结局就你的结局。尤其在今天在婚姻上，在基督教里面那些做小三的、包养情妇的、离婚好几次的，你不悔改，上帝就任凭你被魔鬼钻心，你那个毒疮越来越大，最后你就彻底灭亡。啊，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个圣约翰要求洗礼？你要行出社会公益啊！你作为掌权者，你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圣经都没记载这件事情了，就谈他这个婚姻插足别人婚姻这个事情。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哎呀，不光有名的，没名也有，然后给自己丈夫离婚了，说婚姻不幸啊，到教会两个人眉来眼去呢。登记结婚了，说在主内又开启了一段爱情，多么的美好啊！这然后有的外国人看到这个基督徒这样说，哎，你们这不是离了婚不能再找吗？怎么又找了呢？说你们这基督徒结婚不是牧师那个结婚婚娘说啊，你要宣誓啊我一生一世爱他，我怎么样？哎，那你发了个誓言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发完一次誓言怎么又结婚了？然后又离婚又结婚了呢？你骗上帝吗？我跟你说，今天很多这个有名望的所谓的有名望基督徒哈，还有一些所谓爱主人士、奉献大户，我看了一下，都是一些离婚再嫁娶的淫乱苟合之辈。为什么很多牧师不敢讲他？讲完了奉献没了，讲完没人奉献了，没人支持了，因为他有名望，因为他支持我，所以他离婚。我不说，要不谁给我奉献啊？对不对啊？我还见过那些有点钱的基督徒跑过来，要支持他离婚的罪恶，要支持他当小三儿，支持他再嫁娶啊，离婚再嫁娶，然后后来反对他，人家就急眼了，不奉献了，我不奉献了，哎，我不奉献了，你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对吧？今天。 教会真的敢像施洗约翰一样责备他们吗？今天很多人很诡诈，他把施洗约翰责备希律，讲成是施洗约翰像掌权者勇敢。你先看好希律他到底是无神论，还是一个有这个犹太人信仰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人啊。二十一节，然后当民众都受了洗的时候，耶稣也受了洗，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经极少记载天开了，天开了就意味着极大事情发生，都是关于耶稣的事情啊。就为了显明耶稣的洗和众人的洗不同，天就开了。二十二节，并且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耶稣的洗礼与一切以色列人洗礼不同，以色列人的洗礼是为认罪悔改，耶稣不需要认罪悔改，他没有罪。耶稣的洗礼是为了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的超越性。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约翰对犹太人做见证，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我从前不认识他，但通过这个圣灵降在他身上这个明显的印记，就证明了是神的儿子。这么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被约翰施洗，只有耶稣有这样明确的证据，从天上来的证据。而且呢，你看哈，为什么圣灵在这像鸽子呢？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降临像什么？像舌头，火舌，在这里是像鸽子。耶稣说，驯良像鸽子。圣灵降到一个人身上，给一个人恩赐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这个形象和特质。鸽子预表耶稣的驯良和顺服，耶稣顺服父神，遵行父神一切的命令，并且按照父神的命令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啊，说又有声音来到天上，说这是我，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些人都受洗，怎么没有这句话呢？对吧？那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罪受洗啊，唯独耶稣没有罪。所以说有来自天上的父神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一刻，有圣父和有圣灵和圣父一同为圣子做见证。你看到这三位一体是吧？在这一刻，而且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那登山变相的时候，圣父也为圣子做见证。对不对？圣父不止一次的为耶稣做见证，而且圣父从天上直接说话，证明耶稣不仅与约翰迥然有别，也与旧约一切的先知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任何人能与耶稣相提并论，因为耶稣是神。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上帝说，圣父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说路加福音第三章前面这一部分讲到施洗约翰的事工，讲到施洗约翰他传道在讲什么，他要求以色列人做什么，也是教会应当宣讲应当去做的。然后最后预备出来就是耶稣来，在耶稣来之前预备了多么大的工作，约翰给犹太人讲了多少的道，就让他们从自己的罪恶中悔改。他最后因为了让人得救，传这个认罪悔改的福音，被那不悔改的人杀死了。所以说如果里面有罪不悔改，有弯曲不除掉，最终一定会走向逼迫教会杀害异人啊。所以说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预备领受耶稣基督圣灵的心，预备在教会里边去侍奉。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